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83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突破自我，在理性上升华。我是1995年11月步入大法中修炼的，21年的风风雨雨，在师父的呵护下，在大法的修炼中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，就是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，也就是不断从实践到理性升华的过程。一，突破怕心，到第一线去救人。面对面讲真相的第一大关就是怕。初期面对陌生人，不知怎么开口，如何打招呼，即使开了口也是胆胆突突，怕心使我充满了恐惧。针对这个怕心，我开始学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中说道，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，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，都是在掩盖怕心。可是有没有怕心，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，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，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，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。于是我向内找，为什么要怕？不外乎是怕迫害，怕坐牢，怕吃苦，怕我个人利益受损失。这么多人心，如何去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与使命呢？原来我怕的根子源于自私。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生命，一个真修弟子，那我就要修去它，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。后来只要怕心一出来，我就马上意识到，并请师父加持我解体它。有一天我和同修到了一个小区门口，碰到十多位路人，我们就边发资料边讲真相。其中一年轻人马上大喊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宣传法轮功。我上前笑着说，兄弟，现在是信息年代，你可以看也可以不看，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，看一看对你是有好处的。他说，我现在打110，让他说能不能看。我说，现在公检法司110都在看。他说，你让我学法轮功。我说，不是让你学法轮功，是让你分清善恶好坏，你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是为了你好。他说，哦，让我看看。一场惊吓，在师父的呵护下 化险为夷了。回来学转法轮，师父讲，修炼我们这一法门，只要你心性把握得住，一正压百邪，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法给我展现出来了，平时学法怎么就看不到？原来不去实修，法的神圣你是看不到的。我好激动，谢谢师父。从此我怕的物质减弱了。还有次，一中年男子坐在路边的椅子上，好像在等人。我上前礼貌的招呼后，步入正题讲真相，讲为什么要三退。他边听边点头，最后让他退时，他不表态也不说话。我说，兄弟呀，生命好可贵，你的平安将给你及家人带来幸福，你看你的平安多重要，老天看你是个好人，让我把平安的话带给你，希望你平安和幸福。他说，你凭什么说我是一个好人？我说，兄弟啊，你看我说的你都能认可，说明你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能分清善恶好坏，所以你就是世上一个好人，你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边说边竖起大拇指，他爽朗的大笑起来说，这个党我退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、二十年讲法中说，你在正念作用下，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，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。法理又给我展现了，怕的因素减去了许多。我知道在实修中，师父在帮我把怕的物质一点一点的拿掉，我信心大增，也更精进了。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过程，在正念的作用下，就是口吐莲花，解体世人背后的不好因素，起悟人正的一面，善的一面，此人也就得救了。如果你不去实践，不在实践中去实修，怕的物质还在，人的这层壳脱不掉，没有完成人走向神的过程，那还是个人。作为一个修者，只有去实践，边学法边实践，怕的物质才可能去掉，自身才可能升华，才能达到法中的标准，正念、理智、智慧、慈悲。二，突破人观念的束缚，才可能救更多的人。我曾一度因救人的力度上不去，也就是修炼上不去而苦恼，一天不知走了多少路。有的路人说，发什么资料，发钱吧。有的说，发什么资料，发枪吧。说了多少话，效果不佳。有的人不听，有的说我们搞政治，有的谩骂，还有的要举报。每天法也学了，正念也发了，练功也没落下，救人的力度为什么达不到呢？向内找，学法不净，练功发正念走形式，还有人的观念的束缚，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。归正自己后，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法理，又点给了我。在宇宙成住坏灭的过程中，大法弟子的出现恰恰是在最后阶段，那么也就是不管是生命也好，物质也好，都走到了最后最不好的时候，表现上也是最复杂的，最不好分辨善恶正邪的时候。在这个时期，大法弟子要来承担历史赋予的使命，真的太难了。按照旧宇宙的理来讲，众生是没有得救的希望的，而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， 师父网开一面，大慈大悲，给众生一个机会，就是看众生对大法的态度。而人在中共毒害下，许多人正邪不分，好坏不分，这也给我们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大的难度。师父在讲法中还谈到，外国人人与人之间心扉是敞开的，而中国人人与人的心门是关闭的。我豁然开朗，原来和众生讲真相是间隔没有打开，心门是关闭的，他就不会听你的。我问自己，人关心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人的利益吗？突破口找到了，我见人就从这儿开口，谈工资，谈收入，谈有害食品，谈腐败，谈人生存在中共的统治下的不易，很快就能与对方搭上话，常人也愿意接受。三，突破自我，救更多的众生。一天，我在学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时，我看到这么一段：神韵去世界上许多国家巡回演出，如果你的艺术形式，你的艺术水平要不高超，你达到不了他们的标准，世人就不会说你好的，那就救不了人。所以你就必须得有一个像奇迹般的高超，谁都会说好，谁都不能说你不好，你才能把那个人救了。师父用这种艺术形式救人，最初期的人员培训到舞台的艺术指导，都是认认真真的去做。神韵高超的演出效果震惊了世界，这不正是觉者的风范吗？原来自己在救人上被自我很多因素包裹着，放弃了很多该救的众生，原来是自己认真不够，用心不够，慈悲的力量不够。于是我开始在明慧网上下载同修的文章，阅读真相资料，抄背有关实例，特别是和救人有关的新闻，关键的用语，总结当天遇到的各种人，哪些话说得不当，哪些地方欠力度，主线是摆事实讲道理，简洁明了。我跟自己说，我也要达到众生都说说得好，谁都不能说你说得不好，奇迹般的高超，这也是法对我的要求。随着理性的升华，感到功力上升，救人的力度又加大了。一天，我看到一群人正围着一个摊位买东西，我上去喊着，特大新闻，起诉江泽民，免费的，快来看。然后把资料递上，边讲边退，正准备走，有一人来到我跟前说，这个字小了点儿，要大点就好了，真好，真好。他又告诉我，你的声音真好听，我全都听到了，你不知道我的耳朵有很多年都听不见了，你今天说的我都听见了，真好，真好，大法的神奇又给我展现了。又有一次，我遇到五个妇女在种菜，上前热情打招呼，大姐，你们好，辛苦了，都在种菜呀，好，好，这年头吃自己种的菜放心，没有农药、化肥、转基因，少得病。他们说，是啊。我接着说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的粮食、蔬菜很多是转基因的，癌症发病率居世界之首。国家卫生部统计的数字，前年的癌症发病率是200多万，去年是400多万。你们说吓不吓人？他们说太可怕了。接着我又给他们讲，这都是人没有信仰，一味追求金钱享受的结果，这都是因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打击善良，迫害正信，而导致我们整个民族道德的崩溃， 在讲藏字时三退，他们说我们都是信神的，有神保护，不用退。我说信神的人都是善良的，我们烧香拜佛不就是为个平安吗？那耶稣和释迦佛他们能不能下来告诉你们人类明天就要发生劫难了？他们说那怎么可能。我说我就是神的使者，告诉你们三退保命。这时他们五个人直愣愣地看着我说，退，我退，我也退。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，是同化了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的，是带有慈悲的力量的。随着我们修炼层次的提高，功力的上涨，慈悲的能量场将越来越强，在你所覆盖的能量场范围之内的众生都将受益得救得度。这就是伟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展现。2014年8月因讲真相而被举报，送往当地看守所拘留10天。10天我退了23人，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个人说，我还说共产党好呢。我说，你们看阿姨家里给我寄了100块钱，我一分也没用，你们没有毛巾牙刷我就给你们买，你们想吃月饼牛奶我也给你们买。老李规定50岁以上的是不值夜班的，你们都不想值班，我就替你们值。这里每天的卫生洗碗都是我主动去做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阿姨是修法轮功的，是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的。那你说真善忍好不好？法轮大法好不好？这时一个人站起来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。又有一个犯人开始说话了，你让我们记住这9字吉言，可以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我顿了一下说，你知道耶稣吗？他们说知道。我说耶稣是一位伟大的神，他为什么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？耶稣是没有罪的，他是在为众生承受罪业。阿姨和他一样，如果阿姨不是为了你们的平安，我可以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，而此时不行啊，共产党的大厦马上要垮了。如果你们不退出中共所有的组织，就会面临着被淘汰的最大危险。我是为你们而来，为众生而来。他说，阿姨，你好伟大呀。我说，不是我伟大，是我师父的伟大，是大法的伟大，我是大法铸就的生命。认真对待每一个众生，就是对一个生命的负责，也是对自己修炼的负责，也是对法的负责。四，只有修好自己，才可能不负众望。我们从法中知道，只有修好自己，众生才能真正的得救，我们才可能返回自己的家园，才可能不辜负众生的期盼，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往往实践中，修炼与实际脱节，修炼的不严肃、不扎实，而影响了本该提高的大好机会，给自己留下了许多的遗憾。我长期和一个同修配合讲真相，开始我认为他真相讲得不好，讲话没有条理，思维没有逻辑。有次他给一位常人讲完真相，告诉对方说我是哪个地方的人，现在退休了。当时我心里大为不悦，过后我反问他，你咋没告诉他我住在哪儿？ 这与三退有关系吗？其实就是在挖苦他，心想这么不聪明没智慧。有时他给常人讲真相时，有些言行让人觉得很不理智，不是把对方惹怒了，就是别人要举报我们，这一切都让我心有余悸，不愿和他配合去讲真相。这些事都不是偶然的，是冲着我的心来的，一定有我要修的。原来我的思维出了问题，遇到问题没有找自己，反而看对方，我马上归正自己，向内找，不让人说自己的个人信息，还是怕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，怕危害了自己不安全，怕迫害，那不就是一颗为私为我的私心吗？做着这么神圣的事，还带着一颗肮脏的心，怎么能达到神的状态？再看同修，他质朴纯洁，不说假话，见人都可以把自家的事说给对方，有一颗待人坦诚的心，不像我见人察言观色，见风使舵，这就是人的狡猾。相比之下，自己修得太差。后来我俩配合去讲真相，陆陆续续又带了很多同修走出来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有的同修说，我终于突破了怕心，能面对面讲真相了。有的说，和你们在一起能量场就是强。有的同修一个小时就能劝退十多个人，比我做得更好。原来我一天能劝退十几个，而如今十个同修就可以劝退100多人，救人的力度大大提高了。师父在20年讲法中讲过，如果大法弟子都拧成一股劲，正念非常足的去做，大家想想，那才是神在人间呢。这对邪恶来讲太可怕了。我的体悟就是，向内找，那才是实修真修，越修路越宽广明亮美好。如果不向内修，也就无法修，也不是修。我时常被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录》中的这段话，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，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。我问自己，你证悟了什么？你开创了什么？鞭策自己在修炼的路上精进再精进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。再次提醒，不要用微信联系同修，不能用微信联系任何同修，国内国外都一样，在国外也要考虑到国内同修的安全。这里再次提醒大家，特别是对此建议不屑一顾的同修，或者是听到此事总是讲出很多自己为什么继续用的理由，说自己用微信用得如何好的同修，微信因为直接和手机号码绑定，所以安全性比 QQ 更差。而且我看到有不少同修用微信来和其他同修联系，甚至说些敏感的话。从1999年走过来的同修都知道，当年因为 QQ 无数的同修被绑架，这是血的教训。所以当年明慧对 QQ 强调过无数次，不能随意使用。现在同一个公司出了微信，微信现在的普及度直追 QQ， 因为是网络工具，每一则消息都被记录下来，并极可能被分析。如果同修们不注意，就会和当年的 QQ 一样，被邪恶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，给我们造成更多不必要的损失。 另外，国外同修绝不能在同修之间联系电话上装微信，一装上马上地址簿就被上载到大陆微信的主机，造成极大危险。这方面的教训够多了，再次请同修们注意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青年大法弟子精进实修的美好。看到不断有昔日小弟子重新走回修炼，不断精进，同为昔日小弟子的我，也就是如今的青年大法弟子，感到很欣慰。在与同修交流和从自己的修炼来看，我发现对于曾经的小同修来说，我们往往容易忽视学法和实修自己，然而我的切身体会是，这个问题是最不应忽视的。所以写出几个小故事和一点修炼体会与大家分享。打坐豆豆消。因为从小修炼，青春期我的皮肤一直很好，可是高中有一段时间，左脸突然出现很多类似青春痘的小包，小颗小颗的一大片，那是反迫害早期，没有看明慧的条件，高中课业忙，周围同龄同修要么不修了，要么不精进。作为在修炼上没有独立起来的小弟子，遇到的很多问题，我不知道如何对照法来修自己。常人说是因为吃辣的，可是我从小就吃辣的，以前并没有这样长痘。有的同修说是因为同学们觉得我可爱，皮肤细嫩光滑，喜欢捏我的脸，所以把业力传给我了。可是以前他们也捏，那时并没有长。最终我分析是洗面奶不好，于是换了一个，也不见好转。在不断追找原因的时候，心也越来越焦急和烦闷，越烦痘痘越长越多。直到有一天烦到不能再烦，瞬间悟到这是对皮肤和美的执着，不该有这个心，心想不管了，随他去吧，我去打坐。半小时过去，母亲同修进屋来看我的脸，忽然说，你脸都好了，包都没有了，皮肤好光滑，很细嫩。我还不相信，怎么会凭空消失呢？才打坐那么一小会儿。这时他把镜子拿给我看，只见镜子里的自己脸红彤彤的，脸上的包一个都没有了，连痘印也没有，仿佛换了一层皮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怪不得打坐时脸很烫很舒服呢，当时也没在意，肯定是因为我放下了对皮肤的执着，师父帮我拿掉了不好的东西，顿时我感到了放下执着的快乐。被冤枉坦然处之。高中时每周五要大扫除，学校学生会在大扫除后要检查并给每个班评分，班主任老师为了大家能各负其责，把每个人都固定安排了任务。我被分配做讲台的清洁，因为做别的清洁需要使用讲台，比如放黑板擦、粉笔盒、抹布或是水桶，甚至有同学需要站在上面擦灯和电扇，所以要等别的同学做完才能完成。我因为被选入校报编辑部，每周五下午大扫除后要参加集中培训，为了不和大扫除冲突而又能赶上编辑部培训，在班主任老师来寝室查房时，我和他说了这个情况，老师建议我找同学和我换，于是我立即和上铺的室友更换了任务，老师也欣然同意。没多久，一个周五的晚自习前，班主任来到我的课桌旁和我说，今天我们班大扫除扣了两分，因为讲台上有水，我看了任务分配表，讲台是你负责的。我一头雾水，赶紧解释道，讲台不是我负责的，我和某某换了，我负责的是。可是老师说，因为上面写着是你负责的， 所以我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了。我顺着老师的手，一看小黑板上赫然写着大扫除的分数和扣分的责任人，上面是我的名字。事情来得太突然，我愣住了，心里感到诧异和委屈。为什么老师忘了我和室友换任务的事呢？而且那还是他的建议呢，同时生出了对室友的怨恨。我把这么轻的任务交换给了你，自己承担了重活，可是你连讲台两三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任务也做不好，也不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，让我背黑锅。全校都为大扫除比赛，现在全班都知道是我害了大家的辛苦付出，没得满分。还没等我的怨恨与委屈发泄出来，班主任老师离开了。晚自习，老师已经进来上自习了，可是老师在讲什么，我什么都听不进去，只感到不公和堵得慌，越想越难受。课堂里又无法和任何人说。就这么不平了一会儿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不能顺着这个思想去想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要怕被冤枉，不要怕丢面子，要承受得起误解，要受得了冤枉。也许室友不是故意的，老师可能忘记我们换任务的事儿了。虽然努力这样想，那个委屈和怨恨的念头却仍然压不住，搅得心里更不舒服了。这时我加强了自己的正念，要修自己的心，把这当作提高自己心性的好机会，没有偶然的事。同时一边默背师父的法，一边压制排斥那个委屈愤恨的痛苦念头。就这样持续了大概两三分钟，突然一瞬间感觉到那些坏思想全消失了，脑子空空的，心里升起了感动和喜悦。本来前一秒还很痛苦委屈和怨恨，下一秒突然就好了。那种痛苦的感觉不是逐渐消失的，真的只是一秒前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。没有了想去质问室友的想法，也没有因为无法解释自己的难过和被冤枉的不平了。我真切体会到了无条件修自己的快乐。背法烦恼消。作为青年大法弟子，我们大部分人从小就基本处于被大人同修带着修的状态，有些悟道的法理严格来说是复制了成人们的认识，或是学着网上交流文章去说的。其实内心境界并未达到成人同修或是写文章同修的心性标准，因为那不是自己实修过来的，而多是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下形成的认识。所以一到自己的具体问题时，就不会对照法修自己，向内找。所以学好法才是最重要的，特别是近年来才走回来的，才精进起来的小同修们，把法学好，反复加强记忆，在实修自身上多下下功夫，把修炼基础打牢，这样救人才有力度，才能救了人。在学法方面也分享一个小片段。也许因为我思想业多，读正法轮的时候容易溜号，所以这几年来我一直是背转法轮。前段时间因为工作和修炼的关系没平衡好，放松了背法，虽然也和母亲同修一起通读，也一直没放松集体学法，但是状态偶尔就不好，不久前又出现了消极悲观烦闷的状态，而且越这样越是不想背。而这样的状态看书基本就是走神，即使勉强看进去了也无法入心，感觉和大法宇宙特性隔了厚厚一层东西，弄得我很痛苦。我知道自己明白的一面也很着急，于是我下定决心晚上一定要背法。晚上我捧着转法轮接着之前的开始背，努力集中思想加强主意时，很快背顺了一段。因为我规定自己背顺了一段后要反复背12遍再背下一段，于是我接着背，背到第3遍的时候，发觉让我烦闷消极的感觉不知不觉消失了。再接着背，感到脑袋上有一层膜没有了， 脑袋变轻了，有东西在融化，接着背了几遍，就感到脑袋前方中间偏左一点的一块地方清透冰凉的很舒服，此时身心轻松，进入了一种安宁光明的境界，心里充满了希望。其实背法中这种事情经常出现，有时状态不好，背着背着就好了，心境自动达到了殊胜的境界。背法时也经常感到法式立体的呈现，思维和心胸在背法中会有说不出的奇特感受。只是当自己人的一面占了上风，思想业干扰大脑，自己又很难克服的时候，就越是要坚定主意时坚定背法。最后说说青年同修容易怠慢的两个环节。首先是练功，练功也是不能放松的。就我的观察，迫害开始前，当年身边的小同修都没重视练功，有的家长同修也认为小孩有小孩的状态，那么如今步入青年，就没有借口不好好练功了。我自认为在迫害之前，在本地小弟子中属练功较多的，一上来就能双盘，修炼不久能盘超过一小时。近几年练第二套和第五套经常能入定，自认为练功效果也可以。但是就在前两年，有一次看交流文章，同修建议多练功，于是有一天抱轮练了两个小时，练完感到全身发热，以往冬天手脚都是冰的，睡觉用电热毯还不行，还要用两个热水袋，手脚不热起来就无法入睡。可是那天晚上感到有很大的热量围着自己，于是什么都没用，一下就睡着了，睡眠质量很高，而且迟了的例假也来了。可见对练功的要求我还远远没达到，今后也要静下心来练功。作为一路走来的小同修，如今的青年同修，看到身边一些迷于学业、事业、情感的同修们，很是担忧，也为不断精进、不断走回来的昔日小同修喝彩。希望我们这些昔日小同修能够不断精进，不被俗世假象牵绊，扎扎实实修自己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以上是在自己角度上的浅见，如有不妥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体悟柳暗花明又一村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修炼前脾气暴躁的我，在单位是出名的厉害，同事们都非常戒备我，不敢冲着我，谁一旦惹着我，我就大打出手。我仗着自己胳膊粗，力气大，在单位自然称王称霸，谁都不是我的对手。下岗后，为了谋生，我和丈夫做了个小本生意，在街心出摊。每当出租车停在我家摊位前面，影响我家买卖时，我就给其轮胎放气。因为我横，出租车的司机汉子们对我是闻风丧胆，我在城区街面上都算得上一霸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真善人宇宙高德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，让我懂得了天理，知道了如何做人，生活中能够按大法的法理要求约束自己，脾气改善了许多，与人为善，在社会上家庭中能够与人和睦相处，我简直换了另外一个人。熟悉我的人都说我变得善良了，都称赞法轮功。可是1999年大魔头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中共当局颠倒黑白，谤佛谤法，谎言铺天盖地，肆无忌惮迫害法轮功学员，我也不例外，先后几次遭非法关押罚款，家人亲戚均为我一次次承受着他们难以承受的痛苦，尤其是从小到大关心我的姐姐， 他心里被罩上了厚厚的一层阴影，唯恐我出事，担心我的安危。其实他是被中共邪党吓破了胆。与其说关心我，不如说是看着我，不允许我和同修接触。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对姐姐几次发火。我重温师父洛杉矶市法会讲法，师父指出，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样了，一划就着，就像那个地雷，一踩就响。你不能说我，一说我就不行。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。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是修炼人初期就应该做到的。对照大法，我万分难过，自己修炼了20来年，还没有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师父要求弟子做到真善忍，我没有忍，也谈不上善。我不应该和姐姐发脾气啊。我非常懊悔自己的关没过去，暗暗下决心，必须突破过好这一关，彻底去掉潜藏在自己身上根深蒂固的这个争斗心。2天后，一同修和我商量，一块儿去帮助大家做台历。2017年明慧台历发行后，我县同修需求量大，要做10000本，同修们人手少，忙不过来，急需帮忙。大家在同修甲家里做台历。第一天，我俩来到他家，不巧协调人 A 在往外运输台历路途中遇到了个醉酒汉，给他造成了一定的麻烦。协调人 A 感觉很不顺利，认为同修甲家的空间场不纯，是我的到来给带来了不好东西。因为我遭受过恶警多次迫害，把责任全推在了我的头上。有几人被协调人 A 带动，针对我说3道4，同修甲又被那几人带动，一下子怕心起来了，把我视为不安全的隐患，他咋看我都不顺眼，开始呵斥我。我准备走，协调人 B 和另几个人认为同修甲悟得不对，都不让我走，况且这里做资料需要人手，我便留了下来，没有走。同修甲经常对我发脾气，指责我，这不对，那不对，反正怎么就是不对。我有些接受不了，还想走。协调人 B 劝我别走，这么多台历帮着做完得了。为了众生，为了整体，我又坚持干了下来。不但同修甲天天斥责我，同修乙也对我阴沉着脸。面对发生的这一切，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，历练着我这颗人的心，磨练着我内心世界中的棱棱角角。我双手合十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为了无数的众生，我一定要守住心性。瞬间，师父给我拿掉了不好的物质，无论同修甲怎么跟我过不去，怎么大喊大叫，我好像没听见，感觉不是对我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一次，同修甲很大声地说，给你，把我的纱巾撇给我。我拾起纱巾，在同修们众目睽睽中，我忍住了，没有动心，没有生气。在台历即将做完的一天，他大发雷霆，大骂我一顿，我又忍住了，他却气得嘴唇发青。台历终于做完了，1个月的忙碌中，真是像师父讲的，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。见转法轮，我能坦然面对同修甲不善的言行，能坦然地把心放下，感谢师父的慈悲导航，感谢师父的良苦用心，感谢同修帮助我去掉了一直困扰我的争斗之心。师父在心经文中告诫弟子，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，是精进的机会，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、压力同样是考验，是精进的机会。见至欧洲法会的贺词，感谢同修甲给我提供了精进的机会，使我提高了一大步。事后， 同修甲非常懊悔，背地里和同修说，我不该魔性大发，给人家当了20多天的魔，我错了。我去他家时，一见面他就双手合十给我赔礼道歉，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跟你发那么大的脾气。一天我突然听见一句话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这句话一下子打入了我的微观，我体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。从此我去小组参加集体学法，我打坐双盘从原来的1.5小时增加到2.5小时，最后以师父转法轮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。我过去修炼的时候，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其实就是这样，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修炼感悟，跳出名利。走在街上，我最怕别人问，你在哪儿教书啊？退休了没有啊？这两个在常人看来很轻松平常的问题，为何我如此的难回答呢？因为我坚持信仰，十几年前被单位开除了工作。虽说十几年没有因为没了所谓的公职而沦落到要饭的地步，但被人问及上面两个问题，就会脸红心跳，想回避。师父要求我们堂堂正正的修炼，要我们堂堂正正的讲清真相救人，我为何在众生面前要躲躲闪闪呢？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？在宇宙中，这是第一称号，第一伟大的生命。我顶着这神圣的称号在天地间行走，为什么躲躲闪闪呢？那不等于说自己的内心并不认同师父所讲的第一称号的含义吗？不认同不就等于不信师不信法吗？难于回答不就是内心认为人的所谓公职，所谓的职位，在我的心中比大法弟子的身份更让我重视吗？公职是什么？不就是一个身份，一份稳定的收入，退休后一份福利，这些东西归纳起来不就是名利情吗？我一直认为自己淡泊名利，好像是不求名了，虽说收入不多，也能把钱拿出来给资料点做资料救人，但是深挖根源，内心还是对名利看得很重，只不过是淡薄一些，与常人比只不过是50步与100步的关系，只是还没有被触及到根源，还没有到那个底线而已。也正因为没有深挖这个对名利执着的根，所以也就认识不了作为大法弟子的神圣。师父在红银寺天路在何方中说，为何不见神，跳出名利眼不盲。师父讲的这个法我能背下来，但是只是学理论，在现实中并没有跳出名利的愿望，换句话说没有真修。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，不是说你坐在这里你就是个修炼者，从思想上根本的转变过来了，我们就可以给的。师父在最近的新经文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，人心小小的变化就是提高。20多年了，还只在大法边上摸到一点门，让师父为我操了多少心啊， 所以昨天跟几个老年同修坐在一起交流时，我说起那首歌，施恩难报施恩重，寸草难报三春晖，唯有精进再精进，同化大法随师回时，声音都哽咽了。师父伟大，法伟大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去年中秋节，代表学法小组全家人，还有自己的以及女儿的贺卡，除代表学法小组的发表外，都没发表。内心的失落感让我几天都打不起精神，到底怎么了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最初的贺卡清晰明亮，因为我的心是纯净的。现在的贺卡暗淡无光，因为心中的杂念太多。贺卡比别人的亮丽，便沾沾自喜，甚至几次有意无意的显示显示。有常人问候师父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鼻炎康复，便努力让女儿也照做，因为女儿也有鼻炎。每次发贺卡都带上家人，是希望不修炼的家人能够得到福报。每次发贺卡只是问候祝福师父，却从不敢像精进的同修那样向师父保证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因为怕做不好失信于师父。每次的愿望没达到后，下一次依然执着地追求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认识中说，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，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，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，再神圣的事，我都会利用来取你们的执着心，暴露你们的魔性，去掉它。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。真能这样提高上来，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，才是最神圣的。选自文章《以纯净的心为师父发贺卡》。我自己有时候总在想，修炼是人要走向神，超越于人。我就整天沉浸在人的手忙脚乱当中，也知道不对劲儿，就是不知道如何突破这个问题，甚至有时一忙还有一些抱怨的心。每天都是忙忙碌碌，甚至忙到了晚上才能吃上一顿饭。总算到了晚上可以上床休息了，可是刚刚躺下一会儿就听到闹铃响了。我想怎么这么快就响了，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心想要是听不到闹铃响该有多好啊，我就可以多睡一会儿。有时就有想把自己藏起来的念头，因为只要一睁开眼睛就闲不着。正在这段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师尊的致欧洲法会的贺词发表了。师父说，作为一个修炼者，修是修自己。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，是精进的机会；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、压力同样是考验，是精进的机会。除了师父外，你们每个人都是修炼者，做得好坏都是修炼状态的表现，没有特殊者。通过学法，一下子豁然开朗，目前面临的考验不是一个提高升华的大好机会吗？能帮助让更多的同修参与打电话是大好事儿，能挤出时间写稿子也是大好事儿，能上平台打电话救人还是好事儿。按部就班，理顺理顺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心烦意乱呢？是不是正因为自己的心态有问题，才让你遇到一个一个的问题？摆不正，就是力就钻空子，就让你静不下心来。通过学法发正念，心态好了。选自文章《修取执着，真正在法上提高》。在梦中的这个空间中，正法修炼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平静中结束了。师尊穿着一身袈裟在前面走着，后面跟着的是一字排开的正法修炼弟子。那时弟子准备归位了，气氛庄严肃穆。我也在其中十来名左右的地方，内心平静祥和。
发现世上的一切跟我丝毫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但是人数非常少。师尊带着弟子们走到了一处庙宇门前，对后面的弟子说道，在色欲方面没修好的，到旁边那个门去。我猛然觉察到内心的深处还有色欲的存在，当时羞愧得无地自容，来到了师尊说的地方，进门就瘫倒在地上，浑身冰冷。这时门外有位同修一直在向内观望，看着我实在起不来了，就走进来，从我身上拿走了我整个正法修炼过程中成就的一切。此时我意识到自己还活着，但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一切前功尽弃。正法修炼的这层空间逐渐地在眼前消失，我被封闭在一处空间中，瞬间内心的痛悔使我大声地痛哭，哭声震得周围嗡嗡作响。这个空间里什么都没有，我真的完了，只有无尽的懊悔，无尽的后悔。此时我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描述当时的内心感受，从梦中哭着醒来。修炼太严肃了，就是走到最后一步都还有考验。选自文章《正法结束时的痛悔》。我知道这不是病，然后就开始调整自己。那两天我做完家务就学法，发正念，做三件事。在转法轮中我学到，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，把它的盖拧得很紧，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。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，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，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，所以要重心性修炼，你的功才能长上来，层次才能提高。师尊点化我要重视心性修炼，我就天天注意修自己的心性，在自己心性上下功夫，天天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，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。我知道是我符合了法，师尊就给我转化了，只三天就调整好了。在疼的时候，不好的思想业总往上反，像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。我发现不正的思想，我就清除，在心里有一念，一定要和师尊走到最后。师尊在《红银三一念》中说，俗胜一息间，进退两重天，欲入林中寺，一步上云烟。选自文章《我是怎样走过病业假象的》。第一站是去法国议会大厦斯特拉斯堡，欧洲议会的多党派议员联合推出一项书面声明，要求欧洲议会应该刻不容缓地对在中国的活摘器官进行独立调查。这份书面声明有三个月的有效时间，一旦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欧洲议会议员签署，就会自动成为欧洲议会的决议案。时间非常紧迫，6月5号学法结束，在大街上等到晚上7点多钟，同修在百忙中把我们送到机场，在机场坐了一夜，早晨7点乘飞机到瑞士，辗转6次倒车到达目的地时，途中的劳累和辛苦已经烟消云散。第一天考验就来了，在议会大厦前，各国同修早早就做好了准备，拉开巨大的横幅，近百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练功发正念。法国的盛夏天气酷热，同修们一直从早7点多坚持到下午6点发正念之前，邪恶承受不住了，发狂般的向大法弟子反扑。突然间一阵狂风暴雨袭来，旗杆被折断了，桌上的真相资料被刮得翻飞，温度一下降了十几度，当天的活动被迫终止。此时正值议员们下班前一刻，全球发正念的关键时间点，同修们陆续地离开现场，我已被冻得哆嗦，躲到桥下避雨去了。带我们英国的八个同修收拾完东西，在雨中等车将近1小时40分钟，从酷热到浑身浇得透心凉，大家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。我们知道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，磨难中师父在看我们的一丝一念，锤炼金刚。事后反思，如果我不离开现场， 如果大多数学员都不离开现场，在风雨中岿然不动，那会是什么结果呢？想起在大陆迫害以前，有一次集体练功，也是突然暴雨倾盆，30多个学员绝大多数都跑了，只剩下3-4个继续打坐。练完功一看，他们打坐的地方像被罩住了一样，地面是干的，身上也是干的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弟子错了，下回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其实大家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。这一幕在比利时重新上演。7月13号，在布鲁塞尔议会大厦前，学员们不停地在练功，发正念，天一直在下着雨。经过上次的教训，大家都成熟了，明显感到那个场很宁静祥和，似乎天气的变化与我们没有什么相干似的。练功音乐在议会大厦空中飞旋，发正念的钟声震慑着邪恶，没有人走动，秩序井然有序。我们在场的学员都感受得到，大法弟子心凝聚在一起，师父和众神在为我们加持。大约中午时分，从大厅内传来好消息，欧洲议会议员征签人数超过了半数，欧洲议会关于制止中共货斋器官的决议案自动生效。当时有同修看到师父的大法身，漫天的小法轮像雪花一样在空中飞舞，大家热烈鼓掌，掌声中却没有任何激动，因为同修在事先的交流中已经明确了，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决议本身，而是要让所有的议员都能得救。事后，据去大厅内讲真相的同修讲，你们在雨中练功发正念，感动了很多议员，他们都在往外看，雨下的最大的那一刻，征签人数一下子就升上去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于是其实是随着我们的心在起变化，大法弟子的心不被带动，邪恶因素便起不了作用。选自文章，在参加集体活动中提高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